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在请打开约拿书第三章，请弟兄帮我们读一读。
约拿书第三章，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你以为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不可喝水，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欲使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谢谢。我们今天要给弟兄姊妹们讲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依靠神来改变神的心意。当我们陷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在中国，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都发生了一个非典的灾难，一个瘟疫。在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这个灾害会不会临到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灾害有多大的困难，或是要蔓延到什么程度。很多人都很紧张，大家彼此不敢见面，街上的妻子都很少了啊，学校的学生都被禁在学校里面，不许出来。那么在那个非典期间呢，有一个非常紧张的局面，好多的时候大家都不平安，都没有演习啊，整个的市面萧条了，医院里面住满了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非常的紧张啊，人心惶惶了，不知道该当如何是好。那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责任要为这个灾难祷告，要唤醒周围的人，使他们知道向神祷告。圣经上有没有根据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约拿书第三章，就是我今天愿意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拯救，需要神回心转意啊。可是好多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该当如何行。圣经讲到约拿的事情，约拿是一个先知，神叫他你到尼尼微去，对那个大臣讲道，要告诉他们啊，要给他们讲道。亚拿不愿意。亚拿为什么不愿意给这个大臣的人讲道呢？因为以色列国啊和这个尼尼微国啊是彼此有这个竞争的过去啊，他们不能够合作，可以说是一个仇敌。你叫我到一个仇敌的国家去讲道，要叫他们啊悔改信主， 他心里就不愿意去。本来走一生呢，到这个塔市区啊，啊，是相反的方向。到尼尼微大城，到塔市要走两个不同的方向。但是呢，这个越南呢，他就愿意逃避到他躲到塔市去，我不愿意去长老，还到他们当中去长老，我不愿意。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亚拿就躲避神，逃避神，不听神的命令。作为一个先知，他不听神的话啊，他违背神，要逃避神了。那么逃避的结果呢，神管教他了啊，神管教他，就是说在这个海里面啊起了大的风浪，这村里面的人啊都没有办法再向前走了。没办法向前走怎么办呢？把村上的这些货物东西啊全部给它关了，把这些东西都把它丢掉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就在那里说，这个大特人呢，这个大的风浪啊，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呢？大家就呢在一起抽签，结果抽签看看是谁啊有把这个灾害来带到我们当中。结果抽签抽到临了呢，就是抽出亚拿来。在这个时候，全村上的人都非常惊慌的时候，亚拿却吓得仓底睡在这里，在那里打盹睡觉了啊，睡得很沉重。那个村主就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呐、啊，赶快起来祷告神啊，你怎么在这个村都快要沉没了，你还在这里睡觉吗？啊，同时他们也问亚拿，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你做的是什么事情？亚拿也诚实地告诉他们了啊，我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神要我到尼尼微去讲道，给他们去呼喊，但是呢我不愿意，因为他是我一个仇敌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就很努力地还想救他，努力地在那里想把这个船维持平稳，但是风浪越过越大了。越过越大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大家就想问亚拿究竟怎么办。亚拿说，你们要想叫这个船平定啊，把我捆起来，把我丢到海里面，丢到这个海里面就可以了啊。结果他们呢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亚拿丢在海里面了。这个圣经上给我们交代的很讲得很清楚啊，亚拿被丢到海里面以后呢，这个风浪停止了，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亚拿吞吸下去了。亚拿三天三夜蹲在这个鱼腹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后来神就大鱼把这个亚拿吐出来，亚拿吐出来以后呢，啊，神第二次又呼召亚拿，要亚拿你去存道，啊，以后你还是要到尼尼微大城去。神第二次呼召他，他仍旧是很不愿意，但是不愿意呢，勉勉强强的就到这个尼尼微大城去。圣经上没有提到他是勉强去的，为什么说他是勉勉强强的去呢？那个尼尼微大城，圣经上告诉我们要走三天，这个大城要走到的话要有三天的时间。你这个要拿跑到去给他讲到啊，这讲到一天，一天就是啊、哦，你们怎么样嘛，马马虎虎的就把讲一天就说了。神要他讲，那个大城可以走三天呢，他讲到一天就完了。这个情况之下呢，亚拿就到了这个城外啊，他就坐下来就看这个大城神要毁灭嘛啊，毁灭不毁灭。可是他这个亚拿勉强在那里讲到神用了呼喊了，他做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啊它很有效果。大家听了亚拿的呼喊以后啊，那么这个国家里面的王自上而下 这些王都悔改了，啊，要拿给尼尼王讲了以后，尼尼为王就匹马蒙悔的下亳州，匹马蒙悔的悔改，并且王侯大臣都下了命令，这些牲畜啊都不可以吃水，啊，那么大家都匹马蒙悔要悔改。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有的时候迷糊了，只管自己的享受，往往我们在罪里面享受罪中之乐，不知道敬畏神，也不知道如何为主而活呢。我们一个忠心，因为受了主的恩典，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我们那活着是为主而活，那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活是总是主的人了。既然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怎么样为主而活呢？要如何能够活出主要我们活的样子出来？不是高言大志来解决问题，也不是凭着个人的想象来解决问题，我们要必须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心意，要下亳州，身上披上麻布，披麻蒙灰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才能尊辨神的心意。我们感谢神，我们靠着天父的恩典接受了基督的恩典，蒙了神的恩惠，我们应该报答神，报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替我们受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蒙着神的心意呢？啊，我们就是要赶紧的把神的信息告诉别的人，也是要赶紧的，首先要自己认罪悔改，像尼尼微王一样的披麻蒙灰的认罪悔改，承认自己在神的面前以往所有的一切的罪过罪恶过犯亲友都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这才是一个挽回神心意的一个办法。天父怜悯我们，我们按照圣经上所看，这个幕后的灾难，主来的日子近了的时候，幕后的灾难还有很多很多的瘟疫啊，报纸上也报道了那些瘟疫啊又重新再回来的可能，瘟疫可以再行重新回来，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办？我们要如何为主而活啊，使神的心意得到转变？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挽回神的心意呢？首先我们应当要省察自己，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先把自己在神的面前对付好，而后我们才能够蒙神的怜悯，才得到神的回心转意。可惜好多的时候啊，我们顾自己顾得太多了，我们不知道依靠神，不知道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啊。我以前听到很多的人说，在美国北美有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啊，那么今天中午呢，我在吃饭的时候呢，又听到一个姊妹说啊，信主的人呐，信主的这些青年人有80%的都离开教会了。我也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啊，就是说他说一个理由，就是说他们得到他们现在所有的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叫他们拿出来那就很简单，因为他们是付了很大的代价才能够得到这些。 不是很奇怪，非常的奇怪。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把他自己所有的拿出来交给神，那个是很不安全的。自从九幺幺恐怖事件以后，好多的人都觉悟了啊！我在电视里面也看到好多的信徒，平常不到礼拜堂去的人，现在都重新回到礼拜堂去了，要敬拜神了。好多的人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当我听到有80%的人信主以后了，又退出教会了，又离开教会了，我感觉到很难过，很伤心啊！怎么在这样美国的这样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人家都不要敬拜神，你都离开神的，离开神这么远呢？我们在大陆里面聚会，都是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像礼拜堂有椅子坐在那里，往往是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面啊，几个小椅子小凳子，那么20-30个人在一起聚会，多的时候呢有50-60个人70-80个人啊，能更多的。到了非典一来以后呢，大家都分散了，分成许多小的点了。那么在美国有这样的好的条件，大家能够做得很安稳啊，那么为什么不晓得敬拜神呢？我心里很为他们悲哀，为他们晓得难过。如果我们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啊！我们在灾难当中的时候，过后的时代有更多的灾难要临到我们。如果我们不亲近神，不悔改，向着神的话，那我们将来就要受到更大的灾难，更大在灾难当中，我们就活不下去，就不能依靠神活下去。亚拿在尼尼微城勉强地讲了一天道以后，王肯下包住。但是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就不肯谦卑悔改，不肯下包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人就陷在自己的那个错误里面，陷在自己的罪案里面，自己不觉得，都没有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怎么还想得到神的祝福呢？都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神的面前光景是怎么样的，怎么能够叫神回心转意，不把这些灾难领到我们呢？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活到现在，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还不知道是神恩待我们，还以为是我自己的本领能够叫我能够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啊，我能够奋斗，我在教会里面在读书也拿到诺卡啊，我在这里有很好的享受。为什么到了教会里面受了洗礼加入教会了，怎么又会退出呢？80%的人都有离开教会了，这个事情我听了很离奇啊！不过这个事情呢，当时这个有位弟兄，就是这个牛董事长啊，就给他提出来质问，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消息？把这样一个消息带到我们的当中，也纠正这个事情。但我们要注意，我们蒙了神的恩典的人，当然不是单顾自己的事啊，也要顾别人的事。看看你周围的人啊，你这些朋友亲戚，这些人少年人在读书的时候，他们怎么会陷到这个光景呢？应当悔改，应当在神的面前认罪，谦卑地下包住， 王要下包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能有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包桌。你不要说我不是王，我哪里有什么包桌啊？你虽然不是王，但是你有你自己的包桌，把自己抬得很高，有自己的尊严，啊，就不知道要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认罪，承认自己的失败软弱。我们信主以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一切的罪过都涂抹了，连包括一切明显的罪、婴儿未显的罪，基督的宝血都给我们洁净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信了主以后，我们还会有软弱，还会失败，还会跌倒。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自己对付好了，在神的面前就能够坦然无惧的靠着主的恩典，把主的神的心意完成过来，回转过来，我们才能够做第二件事，为主而活。你怎么样为主而活呢？有好多人还没有悔改信主，我们要赶紧地令他们悔改信主，把福音要传开去。你怎么样为主而活呢？在你周围还有许多软弱的人，你应该扶持他，偶然被过犯罪要赎身的人，你要帮助他，把他挽回过来，使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许多的事情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对付，好好的省察自己。很可叹息啊，我们在大陆里面在那里工作很艰难，条件很差，要租房子，有的人把家庭里面很小的房子献出来也不够用，很多小的家庭聚会里面只有几二三十个人啊，有的呢还要租个房子，租房子就很贵了，就要用人民币一个月就要投2000块钱了，啊，也是他们负担不起的，啊，一个月就要2400块钱才能够容纳40-50个人的聚会的地方。你们在北美有这么好的条件呢，啊，神恩待你们，巴不得你们都能够好好的省察自己，不能让魔鬼撒旦的诡诈进了我们的当中。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凡事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和众弟兄姊妹同在一起分享信息，能力耳朵发沉，都喜欢听一些好的话，听一些奉承的话，使自己很开心很高兴。但是要告诉他，你有罪，你应当悔改，你要认罪悔改，这话人家很不高兴听了，谁愿意听人家的指责呢？都喜欢听你好我好大家好啊，都高兴听得哈哈大笑。要告诉他你有罪，你要对付你自己的罪，要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洁净好，把自己对付好。有好多时候我们心里不想听，不想听这些话啊。那么不想听你也得听啊，你也得省察自己，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把自己对付好了以后，你就在神的面前有力量，你可以好好的来对，好好的做神家的工作。你要领更多的人到基督的面前来，不是用高言大志啊，你要把主的恩典讲清楚，使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认清自己，好好的对付自己。我们在大陆里面做一点微小的工作，也是很艰难，但是感谢神，每一个相信的人啊，都是大多数、极多数都是很认真的 对付自己，因为他们感觉到空虚，感觉到自己没有指望。当他们接受了福音以后，他们才觉得啊，我信得太晚了，我要早一点相信才多好啊！啊，所以大家都有一个认识耶稣相逢太晚了的感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尽我们所当尽的本分，维持一个聚会，也帮助一些有缺乏的、有需要的人，使他们在各方面可以得到一点帮助，得到一些供应。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感谢神，我们这次能够出来是很不容易啊！我也讲过，我们前程也很不容易，各方面啊都不容易，付了很不容易的代价来到此地，愿意和弟兄姊妹们见见面，给大家分享一点主的信息。这是神怜悯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愿意和弟兄姊妹们共同的仰望神，求神带领我们，凡事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也会想到，在大陆里面工作是很不容易，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多多的为大陆的工作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凡事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本来我们可以不遭受那么多的患难，可以躲避、隐藏、躲避这些患难，但是呢，我们还是选择了这个道路，啊，还是接受了这些患难。如果我在那个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啊，四个月，我如果肯勉勉强强的写一个检查，我就可以离开那个困苦的环境，他就可以释放我。几次他们动员我，就是要我承认是受了宗教的迷惑，受了基督教的欺骗，写个检查就把我释放。我呢就跟他们说，我不是受了宗教的欺骗，我是真实知道，确实相信明白，这是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救了我，我没有怀疑。所以结果呢，我就一直关在监牢里面，后来又到青海到劳动去劳动，劳动改造的我共计在青海和上海监狱里面有23年多的时间。那个时候在基督教里面啊，有好多的基督教的人都关在监牢里面。刚才一位姊妹也问我，你认识那个余崇华先生的爸爸吗？啊，余崇华，啊，叫余崇华。我说我原来就认识他，但是被抓起来的时候啊，他归他抓了，我也归抓了。那个上海这个监狱里面很大，啊，这个祁连桥有个监狱啊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时候有一天要把我们这一批犯人都赶到带到这个到青海去劳动改造了。我在监狱里面见到余成华老弟兄，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很多基督教的人就在那里彼此见面，不许讲话，大家就抬头示意啊，叫我们彼此说仰望神嘛，抬头示意不许讲话。那时候呢，我们是两个人靠在一起，一个人靠一个膀子啊，两个人必须一起走路，不管到哪里两个人必须一同走。我在监牢里面，弟兄和弟兄相见啊，真是被加倍的感觉的亲切，加倍的感觉的亲切。因为我们都知道，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是我们 为了宗教的缘故，为了我们信仰基督的缘故，我们被关在那个监牢里面。所以天父怜悯我们，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在监牢里面等了这样长的时间，好或者回来了，或者回来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不什么事都不做了啊，可以隐藏起来，可以过一点清闲的生活。但是神的灵不许可，还是要用我们，叫我们做一点这些微小的工作，还继续地在那里传福音，做神家的工作。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不能不做，想休息退下来也退不下来，许多的工作和事情都是找上门来要我们做，要我们去讲，要我们去尽本分啊！所以天父怜悯我们，我也巴不得弟兄姊妹们，你们也多多地为大陆的工作祷告，一方面也盼望有人有感动，在你方便的时候，时间许可的时候，可以回去看看。天父怜悯我们，我们应该把自己考虑一下，我一生还有多少时间呢？我一生还有多少光阴呢？我这个光阴时间应该做什么工作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有意义呢？所以这个事情，我希望在此地的弟兄姊妹们，把自己好好的放在神的面前，对付一下，芹菜一下，我还能活多少年呢？我努力读书工作，我还能做些什么事情？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清楚，尽我们自己当今的本分，把你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不要老是坐在宝座上面不肯下来，到一定的时候，你看到自己这个宝座要离开，要披麻蒙灰的悔改，认自己的亏欠、错误、罪恶、亲友。我在此地给弟兄姊妹们讲这些事情啊，我真是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我知道讲的这些话啊，不一定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同意，或者是有些人不能接受啊。我们已经很好了，信了耶稣，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各方面都很好了，我们有什么罪啊？啊，我们还要认罪悔改，还要谦卑披麻蒙灰下宝座，这个好像自己啊就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话。但如果是你蒙了神的灵光照你，你就晓得认真地对待自己啊，你就晓得我还有什么应该对付的事情。我昨天也提到过一下，没有详细的多讲。当然要省察自己，省察自己啊，这个字在于圣经的原文里面啊，就是审判。审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然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告的地位，自己来审判自己。别人指着你什么事情不好，你不能接受。你说我不好，我还说你不好，啊，彼此就辩论了，就不能够好好的接受这个话。自己把自己放在被告的地位，审判自己。为什么？啊，我还有亏欠没有？平常不可以，特别是在不平聚会的时候啊，临圣餐的时候啊，应该给大家一个有机会，给大家认罪悔改，给大家一个祷告的机会，啊，为病为病都应该一个实现一个祷告的机会，啊，面对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面对着主的病，流的血的时候，你要自己审判自己。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人家指着你的时候，那就太不客气了，啊，好像就你不能接受，甚至于跟人家就争吵了，觉得跟人家要辩论了。但自己把自己放在被告的地位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晓得我自己还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你如果能够起来为主使用，神要用你，你必须把自己放在最高的地位，把自己身份清楚。你不欠债，也不亏欠，也不犯罪，你心里平安，你就能够稳步地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特别是对青年的弟兄姊妹们，我真是对他们，对你们有这样一个希望。趁着现在还不晚的时候，正是开始人生当中开始向前走的时候，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地位，尽我们自己当今的本分。那么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是靠着天父的恩典活下来了，也是特别蒙了神的怜悯，尽了我们自己当今的本分。但前面的道路怎么走呢？前面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每一个人都能够认真地起来尽自己的本分，更能把自己放在正确的地位上面来对付自己。神要重用你们，神要重用你们。一些人好像啊，神怎么要重用你啊？神家的工作非常的需要，可是我们做不了。神家有许多的工作要委托我们去做，但是我们对付不了，我们应付不了。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没有放在一个合用的地位上面。神要用我们，我们没有什么拿不出来，要讲到也讲不出这个道理出来。那么我们的耳朵呢，也喜欢听一些恭维的话，有些轻松愉快的故事小比喻，我们听起来很高兴。因为跟他严肃地讲成圣人道理的时候，你告诉他你们要悔改，你要认真地悔改，这话人家都不大愿意听。但是这是真理，你要想按照真理做神家的工作，你不要顾忌怕讲这个人家不喜欢听的话。神怜悯我们，我们就应该一个传道人就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告诉他你应当如何行，你要接受主的恩典，你要悔改。我昨天也提到啊，那个司祭约翰呢，他是在为神做传道的工作，圣经上说他一件神迹没有行，他没有行出什么大的神迹来叫人家有什么震动，有什么感觉的怎么样，但是他知道耶稣说的话是真的，说的话是实在的。可是呢，他平常对人家讲话的时候啊，也是跟他们毫不客气地告诉他啊，都行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这句话不是客气的话啊，很不客气了。你们这般是像都行一样的种类，你们这样的人，你不好好的悔改吗？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要赶紧悔改啊！所以传道人往往有的时候讲的话叫人家不中听，人家不喜欢听。都喜欢听一些轻松的啊，一些小故事小比喻讲很轻松啊，但是光阴不多啊，灾难还会有啊，过后的时代里面一些文月灾荒，很多很多的圣经上的预言都要一一的应验啊。在应验这些预言的时候，你有什么打算没有？你能够对付自己吗？你能够是自己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把真实的道理告诉那些需要的人吗？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们都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监察自己，把自己做成一个很有用的功能。我也很感觉到凄凉，凄凉什么呢？就是讲纯正道理的人太少了。有好多的人呢，真是哗众取宠， 在那里讲一些不是讲的圣经上纯正的道理，那么也没有机会时间纠正他们的错误，能令又喜欢听这些轻松愉快的话语，就不肯认真的严肃的对待自己，使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神家被神重用的人，被神所看重的工人。所以很需要有一批工人受到很好的训练，把他们起来成为神家里面一个很好的传道人，能够认真的做神家的工作，把主的福音传开。你要自己，你要怎么样为主而活呢？我们那活着是为主而活，那死了是为主而死，不是单单少数的人应该如此，而是说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为主而活。可是这样的人啊太少了，这样的人往往觉得啊，我怎么样依仗到自己所有的那些，就不知道要对付自己好好的为主而活了。天父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好好的行他自己。我们到此地来聚会啊，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你们肯留在这里听这个课程啊，啊，这个专题的讲解啊，也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啊课题，那么都愿意听一些轻松的。但是作为一个神的工人来说，你要将来预备侍奉神，你要想做传道的工作，或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必须要谦卑悔改，下薄粥，披麻蒙灰认罪，把自己修理干净，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主才能重用你。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一个基督徒谢罪了，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了，认罪悔改了，也在教会里面接受了敬礼了、洗礼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要为主而活了，要怎么样活得好呢？自己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地位，好好的追求啊，高言大志不能救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也是很清楚的显明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依靠神向前走，要认真的对待我们自己。我只求弟兄姊妹们多多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听了。